各位师长，各位同修大德，请翻开经本49页第三行开始，我们先把这经文看几句。于六合经，其直指心，正行善法，起于静明，心静这个欢喜，其见显生，不憎恶人，其调伏心。我们就从这里开始研究。这还是继续来看善德菩萨啊，在他父亲家里啊设立布施大会，维摩诘居士说他这个布施大会啊不如法啊，应该啊这个除了拿这个饮食施给大众之外，还要有法师，就是要讲究佛法。那么前面呢已经有维摩居士把这个布施的道理啊，就是应该要法师讲的不少了。这样呢就是继续讲这个法布施。这里讲于六合间其智执心，这个六合间呢根据祖师注解说，过去有两位学佛的人有了争执了，就是争啊，也是释迦牟尼佛就讲了六合经这一个法。那么这个六合经呢有六种，一个是那个身和经，身体呀、这个学佛的人这个本身这个就这个身体一举一动要跟同学在一起呀、要行和经。和是和气，敬是恭敬，有身体表现出来，和气恭敬。第二呢，就是这个口和敬，说话跟这个，同修在一起说话要有和气，要有恭敬。意身口意啊，意就是心理啊，心理要和气要和敬，因为身体口 都是从一里面出来的。一要合间，身体口就是合间了，就前面三种。第四种呢是戒合间，戒就是持戒，持戒怎么合间呢？就是把戒啊持得很好，那么这个清净的持戒，这就合间了。还有那个见合间，见就是啊，在同一个啊，都在释迦牟尼佛那里学佛，没有正果的那个见解啊，难免各有各的见解。那么这里讲见合间呢，见解上都要合间，嗯，自己见解跟同学们的见解有些不相同的话，自己就是让人家，这就是合。凡是一让了就是和平了，这个戒呢叫和戒。那么后边就是立和戒，立和间呢就是同在佛那里学佛，这个衣食种种生活方面的要和间，不要跟人家争，那个遇到有这个有不同的有所冲突的时候，自己要忍让。那么这个六合经啊，这个六种修的时候，那么这个怎么个修法的呢？就是啊，以这个慈心，慈悲的慈啊，以慈心修这个六种合心。这六种合心每一种都是用从菩萨的这个慈心里面来修这个六合经。这个尤其是第六种的那个立合经呢，就在这里要修这个漏间。那么修这六合间开始的时候都也有漏的，修到后来从身合间、口合间、意合间到这界，修到最后啊，那就要开发智慧了。 智慧开发出来，必得要把有漏的法把它去掉，去一份有漏法，智慧就增加一份。所以这个到了最后这个第六的这个合间呢，那么就要修有漏的智慧了。智慧开发出来，就是经文呢前面讲修六合经，下面一句啊，其知之心，其知之心就是其无漏的智慧。所以这个下面一句啊，知之心呢、啊，知是啊本质，知呢就是这个知，就是从那个本性里出来，没有变的这个知啊，知心呢、啊？知心这两个字，合在一起，古时候讲这就是道德的德字啊，道德的德，学佛呢，就要学这个知心。道场当然弘法要有道场，道场那个有形状的就是建筑物，无形状的那个道场什么呢，就是知心，知心是道场啊。那就是知心是，那么这个有道场弘扬佛法，这建筑物不能够弘扬啊。有建筑物是一个弘扬的一个地方而已啊，必得有内容啊，内容就是知心。知心就是要学从本心里面出来啊，这个心没有变坏，直接就从本心出来，它就是本心。所以在道场里面弘扬佛法，就是把这个心性本心能够弘扬出去，这才对于学佛的人自己众生才是得到真正的利益。下面正心善法，习于静明。正心善法，那个行是修行人的行为，那么这个行为怎么是正呢？普通叫这个八圣道、八正道这个正啊，这个正没有详细分析，在这里啊要详细分析一下。正行 那么在印度啊，佛的那些大弟子都是其实秃着脖子在外面像一般名家啊，其实再呢穿的衣服不要穿那个很好的衣服，就是笨扫衣，笨扫衣破破烂烂的人家不要的衣服，就是笨扫衣，穿的衣服是这样。这个猪呢要住在道场里面，印度文就是欧兰若，就是在住在道场里面，就举这几条都代表，这叫正行。正行下面一句话啊，这个其余净明，其余净明啊，这里有几条，不要方口时就拿吃的东西，饮食来讲不方口时，方是四方的方啊，口就是人的口啊。第一个不方口时，什么叫不方口时呢？这个不要这个在四方攀援，攀什么援呢？攀援那个这个富有之家，有大势力的这个家，对于那个有富有势力的这种这个人家，不要去攀援他。如果去攀援这个，就等于什么呢？到这样的家庭里面呢，去游说，去攀援，这叫做方口式，等于古时候那个，这个说客，游说四方的那个说客，这个不可以，不要方口式。第二呢是唯口式。唯就是四维八德的那个唯，唯口式是什么呢？他就用那个那种这个咒语，这个念咒啊，念咒不是佛家讲那个咒啊，佛家看，你看过每部经后面呢都有咒啊，有心经啊，讲到这个后面有咒语，揭谛揭谛波罗僧揭谛，那就是咒语啊，那是经后面附的呀，他这个咒语啊自己想出来的。那个再呢用这个占卜本来是易经是讲占卜的，但是他这个占卜啊在印度那时候不像中国 一件是中国的这个经书啊，印度的叫占卜，他另外又有一种方法，他就利用这个咒语占卜，这个替人算命，替人算命当然要收费了，以这样来，获得自己的生活费，这叫唯口食。这也在正式学佛的人来讲不许可的，所以不要唯口食。第三是仰口食，仰是啊，那个头在也往上面仰啊，仰口食，它就是啊，观察天文，观察天上的星宿，我们现在叫星辰，不是叫星宿。他观察天空里面那个星宿啊，那个从星宿那个活动的星宿有这个有活动的嘛，他推测世间的人也好，世间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国家也好，阴虚啊，阴就是满了，虚就是空虚了，就拿这个月亮来讲，月亮，那么到十五夜的，这月亮是阴了，满了，然后就是慢慢的就是残缺了，缺到最后没有了，虚了。他就拿这个天上的星宿啊，有时候阴，有时候虚，来告诉世间人，等于告诉世间的呀，个人的命运，国家的命运。他拿这一套啊来取得他的利益。第四种下口是，下是上下的下。下口是什么呢？它是这个务农种作的五谷，再呢他就这个用这个药物啊，学医师啊，医师喝喝这个药物啊，来给人家从这些农作物药物来取得他的利益，这叫下口食。下口食，这个做农业，从事农业有什么不好呢？这个他放弃他的专业，专业就是学佛，佛修好了，然后弘扬佛法，就是他的专业了。务农和藏药，这是不是他的专业啊？这在儒家也讲过的，泛指勤学家， 范迟是孔夫子的弟子了，他请孔夫子教他农业，教他修农。孔子说：“吾不与老农啊。”你说我不与老圃啊，不是种菜园呐、啊。孔子我这个我都不如。其实孔夫子什么都懂，他告诉范迟啊，我不如老农，也不如老圃啊，就是告诉范迟啊，你修儒就好好的把儒家的圣贤书好好的研究好，然后就是把这个儒家这个圣贤这个道理啊，教化人家。你说这个农业有多么的有农户，他们在那里有他的专业了。有这些我们可以推参考这里所讲的。那么你这个下口时自己去种田呐、啊，去做这个药物这些，来给人家取得这个利益，你放弃了专业，你信菩萨道，你学佛，专业就要把这个自己要悟这个自己有本性，悟了之后自己要正自己的本性，这是你的专业啊。你学那个就是放弃了专业而做那些不属于你所要学的那种别的那个，那就不务正业了。也一般人都讲你是不务正业啊。所以这是这四种都是不正确的都是不务正业的行为。因此这四种都不许做，不许这个荒口食，不许伪口食，不许养口食，不许下口食。许的什么呢？这四种都不许，那就是净明了。这个经文里面讲上面讲的正贤，下面讲其余净明。净明你怎么得到净明呢？就不要有这个四种邪，用这个偏邪的那个取来的这个食啊，不要那些啊，这叫精食。下面讲说心静欢喜其尽显生，这个祖是这样注解的，他说尽生净身就是清净显身呢，净身就生出净喜出来。这个经文呢，依照我们看呢，心净欢喜，心里清净，有欢喜心，然后啊，才能清净先生。但是祖师注解不是这样讲，祖师注解是先清净先生，然后才有这个有清净欢喜。所以这个研究经文呢，祖师这样注解，我们就照祖师 正要正要研究。下面呢，不憎恶人，其调伏心。这个恶人不要憎，不要憎恶他，那么其调伏心。这个不憎恨恶人呢，八部众生很难呢。虽然难，你这个就是经文这么说，就要照经文去学习。这个与上面两句有关系。上面两句啊，就是也亲近这个先生，心里就是欢喜了，发生那个亲近的欢喜心。既然发生亲近的欢喜心，下面这叫不憎恶人呢、啊。自己心里亲近了，看见那些恶人呢、啊，自然就不会憎恶他。憎就是憎恶，厌恶他，就不会憎恶他。那么虽然祖师那样注解呀、啊，但是下面其调伏心，这个怎么讲法子呢？就是说能够不憎恶人的话，不但不要憎恶他，而且还要起那个调伏心。调伏心是什么呢？调是调理。与心呢本来是杂乱的，是虚妄的，把它那个杂乱性虚妄性调理调理啊。怎么调理呢？五很重要。这杂乱心、虚妄心都是烦恼，把那些烦恼，你想断，不那么一想说断就断了，没那么容易，先把它扶下去，把那些杂乱心的烦恼啊，把它扶下去，那么。扶久了，那个这个杂乱心就不会起来了。所以这个调伏啊，调伏自己调伏，也调伏那些恶人，这就发大心呢、啊。学大乘法门呢，就是自度度他，要度化恶人，自己要调伏，调伏有了功夫的时候，就能调伏那些恶人。所以这个调伏啊，伏这个字啊，把它压伏下去。凡夫众生这个这些杂乱心要想压下去不容易的。那么比较容易就是用这个佛号来压下去。当凡夫众生呢起了这些 杂乱现这些烦恼的时候啊，用自己的力量来压不住啊，用一句啊佛号，阿弥陀佛的佛号，就能压得住。虽然压得住啊，就是福啊，只是把压下去啊，没有断呢、啊。断是更不容易的，要断，我们在娑婆世界当然可以断的。从这个初前的烦恼，把这个维系的烦恼都能够断出干净呢，那当然成佛了，要三大恶僧祇劫，那么你去修吧。所以了解这个道理，一方面要用佛号来压这个烦恼，压得有功夫，到寿命终了的时候，再有人助念往生极乐世界。到了极乐世界的时候啊，那个环境呢、啊，很快把这些烦恼就断得干净了，就成佛。所以说到这里的时候啊，无论学佛你学哪一宗的，感觉这个成佛实际上这么遥远呢、那就必得要发愿要往生极乐世界。这个佛福要进一步能够断烦恼，那成佛当然是很遥远呢，但是这里讲调伏啊，开始调伏的时候能够有一份功夫，就能够啊这个对于这个恶人呢、啊、就有一种教化的啊用处。所以从调伏这两字来讲，一开始调伏自己就心里就能够平心静气，以平心静气的啊来调伏恶人，也能够使恶人呢、啊、平心静气。虽然还没有断这个烦恼啊，能够不就不错啊。因此我们在这里研究这个即调伏心讲彻底，就是要自己要发愿往生极乐，遇见恶人能够有这个因缘呢，也劝这个恶人呢发愿到极乐世界。但是就算开始调伏的话，就有对自己对恶人都有用处。以出家法其有身心，出家这个都是注解，出家了就能够深入佛法，出家才能够深入佛法，才能把这个很深的佛法能够学。出家经文只讲出家， 那个出家，出什么家呢？过去有位老法师啊，他到台中来要劝我们老师啊，哎，您老人家，哎，赶快出家吧。我们老师说，出家啊，我早就出了家了。他早就出了家，这怎么说呢？这个意思啊，是说出家有出世俗的家，有出的这个啊，这个生死的家。我们凡夫众生，不管是出家的没出家的，都有生死的。在家人当然有生死，出家的没有正果也有生死的。那么这个，所以真正说起来，出家出什么呢？出生死家。嗯，生死家，那也要出家了。这个心心念念的就要了生死。这个生死初步的这个生死怎么了呢？就出六道，众生就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。那么学佛像这个声闻缘觉，他修好了，把那个见惑思惑见思惑都断了。见思惑是知莫无明啊，这就断干净了，出了六道。出了六道，这个出了生死啊，生死不同啊，就是分段生死。也就在六道里面，这一生是人，或者这一生他是畜生，或者这一生他在天上天人，一生一生的一个段落一个段落，把六道里面那个分段生死断了，这就是证了罗汉果啊，了了一个分段生死，就是一个生死。除了六道啊，还有什么？还有变异生死。六道以外的有变异，变异是啊，心理在来转变。学到这个，到了什么程度，就得了什么境界，境界在转变，那叫变异生死。变是变化，异是改的改变啊，还有变异生死啊，这是一种生死啊。变异生死再进一步把这根本无明都把它断除干净，那就是成佛。所以两种生死也是分段的生死，也是变异生死。所以经里面讲，把这个两种生死啊都要断除 才能够成佛。这要是如果说是没有这样学，那就是你的学佛不深入，还是很浅的。就算除了六道，了了分头生死，如果再不进一步发现修这个大乘佛法，那不能成佛，那不算深呐。所以这里讲这个深，这个以出家法其有深显。出家就为了要了生死，这个心呢才是深心。以如摄行其欲多闻，如摄行，如佛所说的来修行，佛所说的道理就按照佛讲的这个道理来修行啊，这叫做这个起欲多闻。听佛说的这个法，这叫多闻。佛说的法多得很，就要多闻呐。闻了之后就该悟啊。佛说一切法，就是叫人悟自己有真如本性，有悟。悟是怎么样开悟呢？你多听佛说的这个法才能开悟，你不多听佛说法怎么开悟啊？所以这个如佛所说的来修行啊，这个是起于多闻，就必须要多闻。这个多闻之后才能开悟，悟了之后必须行，那么行就重要了。那么这个只说不行啊，日子久了就把闻来的那些道理啊忘记掉了，这在中国的儒家学问也讲啊，温故而知新，温就温习，把圣人所讲的这个道理，比如说《论语》这一部经，就是孔夫子讲的，还有孔夫子的学生讲的，就圣贤的道理啊。也不能说啊，我学《论语》学一遍就够了，不行呐。《论语》里面这个含义就跟佛经一样的，含多义，里面的义理 既多而且又深，所以闻一次不够的，必是温习温习，闻悟把所学来的，都温习啊，而知心，心什么？有心的发现。同样的是一张《论语》，都问了，都温习几遍呢？心的意思又出现了。这个心的意思本来就含在经文里面，就是因为我们学的人呢，学一次不能把里面的含义完全学到了。所以常常要温习，然后再呀，没温习一次就没有新的意思啊，这个发现出来。所以儒家也叫温故而知新呐，因此在这里面讲，温故而知新就是行。就把那些圣贤讲的道理啊来修行，在这里讲，这个以儒说心呢，如释迦牟尼佛所说的道理来修行，这个才算是啊读文呐、你这才是真正的闻到了。如果不行的话，闻过之后啊，就算放下去了，你等于没有闻。要是得到读闻的用处啊，那就是要这个，就是讲如说行，照佛所说的来修行，这就是把读文与修行合起来，即文即行，即行也即文，连着呀，并进啊，这个都是讲法师啊，用那个佛法来布施，所以从前面一直讲到这里，都是讲这个神仙，这个如说心，其余都闻，先于都闻。这两者并重，一边行一边有读文，读文以后再行，这就是讲这个你要法师就必得这样学法。今天就说到这里为止。